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平安。很高兴这是第一次来到新生命堂，来跟各位一起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那我想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好介绍，所以在这里我简单的说，就是我是印尼的华人。那我在从小就在印尼长大，但是感谢主，那就在20几年前，那我有机会，那就是认识了主。那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我在一场的车祸当中被送到新加坡国大医院，在那里有教会的长老弟兄姊妹，他们对我的关心，然后他们就到医院跟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是处在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呢就感谢主，那我有机会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因此呢，我就在医院有一个晚上，我就在那里很绝望的时候，差不多想要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祷告，我就对耶稣说，我说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你是神，我想虽然我没有办法再挽回我这条腿，不过呢，我想你一定能够赐给我平安。很感谢上帝，就在那一个晚上，我记得大概是半夜2点多，我祷告完的时候呢，那就有一股平安就进到我的内心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信了耶稣，那就跟从了耶稣，那到最后我服侍那耶稣基督，那就是那一位那拯救我的生命的那一位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思想上帝的话。那我想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你说我是谁。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那主要就是耶稣基督带领着他的门徒，那用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那传福音。那过去耶稣的这个服事，那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北部。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那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就在以色列的这个北部。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那如果你去过这个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山壁，山有一个这个山崖那里，它有一个洞，有一个洞。那这个洞呢，原本呢它是有偶像在里面的，也就是有一些的古代的他们一些的中东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的神明，那就是这些的像都刻在这个每一个洞的里面。当然你今天去的时候这些神像已经不在了，因为后来阿拉伯进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些神像给摧毁，所以你只是看到一个洞一个洞。不过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那一些神像还在里面。所以当耶稣把门徒带到那里去的时候，那就问门徒一件事情，说他们说我是谁。那为什么耶稣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耶稣在3年半的这段日子里面，我刚才说过他多数活动的时间是在活动的这个地方主要是在北部，所以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当然他也教导真理，那很多人认识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似乎来做一个总结，那就问门徒说他们说我是谁。当然每一个人的回答不一样，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那有人说你是耶利米。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答案不是正确的。不过耶稣转过来就问门徒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哪一个好的老师，那他是一个懂得发问问题的老师。一个好的老师他不是只是为了解答问题，那解答问题不是一个高明的，很多时候能够发问问题那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就是当我们在发问一些尖锐的问题的时候，那这是更加的难度就更加的高了。那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的尖锐的问题能够激发人的一些的思考。还有呢，就是一个懂得发问问题的一个老师，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老师是否有智慧。有时候一个人他一开口的时候，你就知道那这个人的思想的深度那到底到哪里去。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一个好的老师，那他当他懂得发问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老师的这个思想的深度。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我想问问题非常的重要，是要激发人的思考。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懒于思考的时代，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天我们花很多时间都在媒体上，那基本上我们缺乏了一种独立的思考。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思考能够打破那这些的偏见。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很多的偏见，所以思考很重要，能够打破我们的偏见，尤其是我们人惯性的思维。那什么是惯性的思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的环境，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的文化风俗习惯各方面都不一样。不过我们在成长的当中，我们一定会受到我们特定的这些文化风俗习惯所影响，所以产生了某一些的惯性的一种的思维。那特别是华人，我举一个例子，那华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对基督教有一些的反感，他们会认为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孝的宗教，但是这个是他们，这是我们华人的一种的惯性的思维，我们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洋教，是一个不孝的一个宗教，那是一个背主忘宗的这个宗教。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从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基督教有些偏见，但是如果你很客观，你 回到圣经里面，你去阅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我们、并不是一个不孝的宗教。我们知道圣经一直不断地在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当上帝颁发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其中的一项就是什么，提到说你们要孝敬你们的父母。那来到读到新约的时候，那耶稣的门徒那保罗也教导说什么，你们要当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可以说是把它贯穿起来，你会时常阅读到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读圣经，所以我们从小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其影响，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就是惯性的思维，这产生的一种的偏见。所以因此的思考非常的重要，那思考能够打破这个偏见的以外呢，那思考也能够让我们看见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事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有一些的盲点。我所讲的眼睛不是单单肉体的眼睛，我们所讲的这个心灵的眼睛。所以当我们心灵的眼睛有盲点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产生的一些的偏见，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事实，所以我们缺乏了一种的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思考非常的重要，它能够激发人的思想，能够给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的能力，免得我们人变成一种无知的一种的盲从，或者是一种错误的理念。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要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耶稣没有说你们跟我就对了，反正你跟我就对了，你不要问这么多。所以今天很多的信仰就是这样，你告诉你说你跟我就对了，你不要问太多，那你一问的时候就很多麻烦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他跟门徒这三年半朝夕相处，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个时候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他最后服侍、这个服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因此他来一个总结性，因为接下来他有一个转，他的整个服侍有一个转捩点，他不在北方，他来到南方，那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圣殿。那个时候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更加的严峻，就在这个时候他给门徒似乎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考试，上了三年半的课程了以后，给他们最后的一个考题。那这个考题听起来很简单，就是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就答对了，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耶稣没有说你跟我就对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问题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思考能够有时候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些的事实，那不然的话我们会变成一种迷信或者一种的盲从。就好比说今天香港是一个最大目前所面对的一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问题，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看见那不断的让我们在新闻报章那看到了，就是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些的示威，那产生的这些的暴力。而且你注意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大学生，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些毫无理智的这些的举动，一些的反应？那这些都是年轻人，那些都是有为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偏见，他们没有深入的这些的思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会发问一个问题，这些人他们不断的强调就是要民族自由跟人权，但是我们如果深刻去思考的时候，他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民族吗？他们真的是明白什么是自由吗？ 他们真的是明白什么是人权吗？所以你发现这些人当他们在这个暴动的时候呢，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他们大多数都是盲从，那可也许只有 少数人懂，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懂。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在民主自由人权是否已经变相了，那或者是已经那有没有偏见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年轻人，他只是有情绪，那完全的什么被挑动了，然后就做出了这些无理智的 那一些的举动或者是反应。但是我们知道思想很重要，所以因此呢，我们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那教会是一个很看重思想的。所以有人这么说，基督教基本上就是一个理性的宗教。什么是理性的宗教？我们不是理性主义。什么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说完全透过理性能够明白的我才相信，如果不透过理性能够明白的我就不接受，那个叫做理性主义。不过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那理性基本上是一个很 相当有限的，我们很多的理性以外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知道的。所以我们所讲的并不是理性主义，我们所讲的是理性的这个宗教。什么是理性的宗教？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思考。所以教会那并不是只是挑动一些的情绪，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并不是只有感觉，那只有情绪在那里唱诗赞美主。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很认真的，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学习真理。那整个过程的当中不断的反复要练习的，那就是思考。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思考的话，我们就会落入在迷信的这个信仰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一样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常用这个问问题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那甚至呢他也用反问的这个方式来抵挡那一些想要来试探他的那些反对他或者是拒绝相信他的这些的人。所以因此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想当我们耶稣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一个进一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如果那只是一个耶稣问门徒的问题，那是2000年前的问题，他根本是与我无干的，那不过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我们引用这段经文，那对我们到底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些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过我们深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那这句话虽然相隔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虽然这句话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问的，虽然那个是当时的整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文化里面的情形，但是今天仍然对我们有意义。所以若我们仔细思考的话，我想这句话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对基督徒也好，那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能够激发我们对信仰的思考。所以今天早上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方面的就是，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第一个方面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仰的对象是什么。耶稣问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动机，你们跟从我，不要盲目的跟从，你们跟从我 不要只是为了因为我有行神迹的能力，甚至我能够用五饼二鱼喂养5000人，那 来吃饱。那我们看见耶稣说你们跟从我，那不是为了这些。现在我要来肯定一下，你来确定一下，你们跟从我是为了谁，是为了什么？你们我值得你们信吗？你们跟从我，你们清楚知道我是谁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发问。所以因此同样的这个问题也能够给我们一种的思考，当中的基督徒也好，当中我们还有信耶稣的人也好，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仰的对象是什么。我想我们常常也许我们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什么宗教都没有，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我是一个 free thinker。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我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思考的话，那这个自由思想是什么？那自由思想其实就是等于没有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可以，我们什么都接受，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所以你没有方向。你知道，就好比说我们出门你没有方向，哪里都可以。所以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问他说要吃什么，什么都可以，去哪里，哪里都可以，也不管怎么样，你决定的就对了。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会觉得很无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他没有方向，这个人他心中没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一个坚定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看见，那其实我们所谓的自由思想，那其实就是没有思想。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思想。那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无神论者。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们要去旅行，所以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会问，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就做一个安排跟决定的。那可能你会说啊，无所谓，那去哪里都可以啊，只要去旅行就对了啊。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哪里都无所谓啊。所以一个做丈夫的，每一次要出国要去旅行，日本韩国也好，所以每次他问他的太太，他太太说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旅行就对了。所以旅行就好了，去哪里你来决定，去印度也好啊，去伊拉克也好，无所谓，那就是旅行就对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是完全没有方向。但是呢，他是不是没有这个？他是不是他没有一个真正他所喜好、他所这个爱慕的吗？有，这个就是旅行，就是什么？旅行就是他的目的啊，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旅行。所以旅行就是什么？旅行就等于好像是他的信仰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是的，我们看见有人就说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够使我生活变得更好。就对了，所以信什么都一样，只要我能够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好了，你说这样你没有目标吗？有。你没有信仰吗？有。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生活更好，这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人生最高最大的目标就是我生活更好就对了。或者简单的说，只要能够使我发财，那信什么都一样，只要能够叫我发财就好了。那发财就是什么？发财就是你的信仰。这个发财就是你的信仰。那不管信什么，只要社会能够安定就好了，我的家庭能够安定就好了。那社会安定，你的家庭安定，那这就是你的信仰。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简单的说，钱可能就是你的神。你说我什么宗教都没有，我只信相信钱。我想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人这么回应说，信什么都无所谓，我也不，或者是有些人说我信什么不管什么我都不想信，我只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钱。所以这个钱呢，那就是他的神。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那什么都是一样的，只要健康就好了，所以健康那就是他的神，民主就是他的神。所以因此呢，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无神论者，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只是这个神可能是你的钱，可能是你的健康。那什么，你怎么能够判断你心目中哪一个是你的神呢？我想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几个观点来思想。第一个就是哪一个对象是你的挚爱，你生命当中什么是你最爱的，那可能就是你的神。不止如此呢，你愿意为他而活，你也愿意为他牺牲，那甚至你愿意为他而死。只要那一个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你的神。所以你的挚爱，你认为你最爱的，你愿意为他而活，你愿意为他牺牲，你愿意为他而死，那就是你的神。那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健康，那可能是你的工作事业，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某一个人。所以当你说这个人是我的最爱，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值得我爱，我只爱他，我甚至我愿意为他牺牲，我甚至愿意为他而死也无所谓，那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你生命中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无神论者。所以耶稣就才问门徒说，你们说我的是谁？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什么？你们跟从我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这3年半的时间你们跟从我是为了什么？为了神迹吗？是为了以色列要复国吗？是为了要享受那这个荣华富贵吗？那确实他们当中门徒有些人是这样的，抱着这样的思想。 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什么样，把罗马帝国给赶走，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在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所以他们以为说这个弥赛亚来的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当耶稣有一个门徒，两个门徒，而且还是妈妈带来的，妈妈替他们问，当妈妈就跟耶稣讲说什么，那跟耶稣说，如果有一天你得国的时候，你得到这个权柄了以后，那盼望我这两个孩子，那一个就坐在你的右边，那一个就坐在你的左边，而且还是妈妈带来的哦。所以这两个长不大的门徒还需要妈妈来替他们讲话。有人就开玩笑说了一句话，这两个门徒，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约翰，他的妈妈是新加坡人，新加坡的妈妈哦，所以替两个门徒，替两个儿子来问耶稣说，耶稣啊，如果有一天你得到权柄的话，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那这一个右边。那他们耶稣问这个问题是说，那你们跟从我是为了什么？但是感谢主，当中那个门徒就回答对了，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盲从，以至于呢，我们常常导致了迷信。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没有一个清楚的对象，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这个清楚的这个对象的话，那往往就是会使到我们产生的一种的迷惑。所以耶稣没有对门徒说，你们尽管跟着我就对了，不要问这么多。耶稣没有这么问，耶稣只对他们说，相反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刚才说过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信仰的对象。所以在这里你扪心自问，包括基督徒在场，我想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信耶稣是为了耶稣赐福你吗？你是为了这个福气，还是为了耶稣？所以宣信博士写的那个诗歌很好，他的那首诗歌说什么，歌词前面说什么，以前我是求恩赐，如今我是求赐恩的主。我想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哦，耶稣能够叫我发财。为什么我信耶稣？因为我生活顺利，所以我信耶稣。为什么我信耶稣？因为我的病耶稣医好了，所以我信耶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相信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对象不是耶稣，我们对象是医病，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生活顺利。那就变成我们的神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蒙福的时候，你还信耶稣吗？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健康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耶稣没有医你的病，你还信耶稣吗？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对象很重要。所以不管什么，我们要思想这个对象。所以人很多时候，人很容易盲从。那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很容易的就是迷惑了，我们盲从，我们不知那个对象是什么，我们就是前面的人跟，我们就是一直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圣经很奇妙的常常比喻一件事情，就是神跟人的关系，把它比喻为成牧人跟羊的关系。那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就看见常常用这个比喻。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我想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巴勒斯坦是一个牧畜的社会，所以他们是牧羊人，多数是牧羊人，所以他们常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事情来比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羊是很笨的。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如同羊走迷了路，我们如同羊走迷的路。所以羊是最容易什么？最容易盲从的，最容易走偏的。有人就根据在澳洲曾经有人就做出这样的一个研究了。那这个研究怎么样？他说他们就把一群的羊然后就弄了一条走廊，然后前面有放一个这个杆子，所以这个羊就这么就是整排就是这样一排排的走当然他们没有的转弯，因为很窄，所以每一头羊就是这样跟着走。所以前面的第一只呢，来到前面的时候有一个杆子，所以他们必须要，他没有办法过去，他必须要跳过去。所以跳过去，第二只也跳，第三只也跳。后来呢，这个牧人呢就把这个杆子拿掉的时候呢，后面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也跟着跳一次。所以来的时候他就跟着跳一次，前面跳是清楚知道为什么跳，因为前面有一个阻挡，所以他跳。后面的就不知道了，就看到前面的一跳一下，我到那个地方我也跳一下。 我们就看见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盲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容易迷失，很容易迷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是谁。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耶稣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也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回答的意思是说你就是神。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如果你读圣经，耶稣也没有否认，耶稣也自称自己是神。那当然可能你会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会说，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说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神。你说耶稣说我是神，那你说我也可以说我是神啊，每一个人都说我可以是神。是的，你可以说你是神，但是呢，有一个人就曾经讲了一句话，一个哲学家，他说什么，他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不过他必须要符合 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要说过人类未曾说过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人必须要做过人类未曾做过的事情。第三件的事情就是，那这个人呢，他必须要预言宣告自己要死，而且要三天复活。那如果你符合这三件事情的话，你可以成为神。但是如果你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话，对不起，我这么说，你不是神，你是神经病。但是这三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都做到了，耶稣说过人类许多的老师未曾说过的事情、的话，耶稣也做过人类许多的大师名人哲学家未曾做过的事情。而且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三年半的时间，他有几次对门徒说什么，对门徒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我要被卖，被人家出卖，被人家杀害，到最后我要死，然后我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这 三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都发生过了。那当然你可能也会这么说，那耶稣讲这句说我是神，他真的就是神吗？那可能有两个原因， C.S. Lewis 就讲说了，他说有两种，可能有两种原因耶稣说我是神。第一个，耶稣可能是一个骗子，骗门徒说诶我是神，然后你们来跟从我。那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是一个疯子，所以疯子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那耶稣可能是一个疯子。那当然首先我们先处理的就是，第一，那耶稣真的是骗子吗？所以耶稣说我是神，那耶稣真的是一个骗子吗？那林肯总统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一个人，他说一个骗子呢，能够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面来欺骗少数的人，用一很长的一段时间哦，来欺骗少数的人，可以做到吗？可以。哦，所以用很长的时间，记得啊，用很长的时间欺骗少数的人是可以做到的。哦，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做太太的被老公欺骗了50年，他还不知道他骗他，到最后要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哦，所以这个是可以骗少数人骗很长的时间，可以。但是第二呢，就是一个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是很多的人，不过只能在短时间的里面，也可以做得到，这两样都可以做得到。不过第三个呢就不可能做得到的，可以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又可以骗所有或者是大多数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了，如果耶稣是骗子的话，耶稣能够骗世界上最少每一个礼拜有20几亿的人，每一个礼拜在教会敬拜他的这些信徒，而且历代以来2000年以来可以骗2000年这么长吗？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那很快就找出他的问题在哪里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是反对基督教，他们都想方设法要攻击基督教，他们要找出耶稣不是真神的这些的证据来证明耶稣根本不是神。但是这2000年以来有没有人找到？没有。有许多人要否定这本圣经不是神的话，有没有找到？没有。好，第二个事情就是，那耶稣有没有可能是疯子呢？有可能。但是问题，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耶稣是一个疯子，第一，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会这么认真吗？ 他们会花这么多的心思，包括当时的这些宗教的领袖，想方设法计划，然后要把耶稣给杀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会这么认真吗？我想今天如果一个疯子走进来，他说我就是神，你会这么认真吗？你还要计划报警，然后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为了什么要把他给钉死，会吗？你说这个人笑，不要理他就好了。但是这些人很认真，他们想方设法。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耶稣是疯子的话，耶稣在人类的2000年的当中，可以 对整个人类的文化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吗？尤其是西方的文化。所以如果你读西方的文化，你不能够离开基督教的信仰。所有 研读西方文化的人，研究西方文化的人都同意一件事情，西方的文化确实很深的受到基督教的信仰的影响。所以如果耶稣是疯子，他能够影响西方的文化这2000年以来吗？所以因此呢， C.S. Lewis 说他不是骗子，他也不是疯子，那他接下来就是什么？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因此呢，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当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的反省你的信仰的对象是什么？你清楚吗？他是神的儿子或者是其他的？当然我们谈第一个问题还不足够，我们还要谈第二个问题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确定你信仰的对象了以后，那你第二个要问题的，第二问的问题就是，你所信仰的，你所相信的，它能够解决你的生命的问题吗？你可能也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你可以回答说 我不信耶稣，但是我相信什么？我相信钱，我相信教育，我相信政治。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进入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吗？你的钱财能够解决你的生命的问题吗？你所相信的教育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吗？你相信的政治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吗？我们常常的人生很重要，人生的问题，关乎人生的问题基本上有两个范畴。第一个就是人生，这个生活，第二个就是什么？生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谈论生活，所以政治在改善生活，我们今天谈教育改善生活，我们谈经济都在改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的，我们人生除了生活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比生活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比生活更问题 更大的问题的。所以这个生活的问题都是短暂的，所以不管你的生活再怎么好，请问那能够给你带来永远的生命吗？不能够，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因此呢，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生命。那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什么？那生命的问题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今天你活在世界上，你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你去访问一个路边的人，你说你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告诉你，你一问你会发现很多人突然间懵了，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那生命的问题，就是苦难的问题怎么解决。死亡是一个事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来生的问题？有一天当我生命结束了以后，我死了，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我的？有没有灵魂的存在？如果有的话，怎么办？这些都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生活的问题是短暂的，而且生命的问题却是什么？却是永远的。所以很可悲的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只是注重在这个什么生活，忽略了生命的问题。而你说宗教，每一个样都是一样的，信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费尔巴哈，他曾经讲了一句很骄傲的话，他说宗教是信仰，宗教信仰是弱者的拐杖。意思说什么？意思说我们今天已经进步了，文明了，我们不需要这根拐杖了，我们不需要宗教信仰了。他说现在已经科学文明进步了，宗教是落后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依赖它。那这个哲学家他基本上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不把人的软弱当成懦弱。请问软弱跟懦弱一样吗？我们人是软弱的，就好比说一个孩子生下来，他需要妈妈照顾他，需要妈依附妈妈，需要妈妈的爱，需要妈妈喂养他，这个是他的软弱还是他的懦弱？你会不会对你的 baby 讲说，你这么懦弱，你不会自己泡奶？他没有办法泡奶，因为他软弱。软弱跟懦弱不一样。好了，那你说我长大了，我不是 baby 啊，那我是不是，那你长大了，你没有软弱吗？请问你今天早上，如果你没有驾车，你今天早上来做礼拜，你是怎么来的？你说我从来不靠人的， 我走路来。那我告诉你，大多数人，除非你住很近，一般上你都会搭车来的。那你请问你搭车来是软弱还是懦弱？你不会说啊， 你怎么来的？我搭 bus 来，这么懦弱。你应该走路来，你试试看你走路来。弟兄姊妹，软弱跟懦弱基本上是两回事，所以人基本上是有软弱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位超越这个自然的范围的以外，那位超自然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他。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祷告，就是做每件事情都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交托给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那位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帮助我们怎么度过。所以这个不是懦弱，这是人本来就软弱，因为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好像一个孩子需要母亲那样。所以因此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称为什么？天父。天父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方面，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他把科学，他把这个什么？他把这个，他忽略了科学跟生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所以他说，科学进步了，我们就不需要宗教。这两个不一样的，宗教是在解决生命的问题，科学是在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所以你说科学进步了，我们就不需要宗教信仰吗？那这些都是他所犯的错误。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科学只能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两个不同的范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人，他们说啊，我不相信耶稣，我只相信科学。我说我不谈宗教的，我只谈科学。但是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他们遇到苦难、生病、痛苦的时候呢，他们会突然间沉静下来，然后他们发问了一个问题。那么他们问什么问题呢？特别是当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人发问这个问题，说人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呢？这个意义是科学的范畴还是宗教的范畴啊？那是宗教的范畴。所以他平时说我不谈宗教，我只谈科学，我不相信宗教，我只相信科学。但是当人面对危险的时候呢，或者面临绝境的时候，他却会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意义啊，人生有没有意义啊。那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因此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的对象，第二我们要问的就是他能够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吗？你所相信的金钱，这一切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你所相信的这些生活的问题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吗？如果有的话，你为什么会在生活中还会痛苦？为什么你的人生还会面对焦虑跟不安？为什么你会感到虚空？特别是当你面临死亡之前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感到害怕、感到焦虑、感到不安？如果你认为这些问题能够解决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你赚了很多钱了以后，你总是不能够满足，你的生命、你的心灵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填满？为什么你会感到虚空感？这就是表示我们里面有生命的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所罗门，他说什么？在传道书一开头的时候，他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罗门是谁？论地位他是君王，有地位。论金钱，我们听过所罗门宝藏。论智慧，他非常有智慧。论美貌，他长得英俊潇洒。 论享受，他享受荣华富贵，这一个人应该得着满足才对，但是他却问虚空，他却说什么？他却宣告说人生是虚空的。啊，今天很多人想追求，想要成为 第二个马云，我告诉你，所罗门比马云更有钱。很多人想要 我能够获得一个政治的地位，更高的地位，我告诉你，所罗门是一个君王。论财富，论美貌，很多人说，哦，我要去韩国、整容，更像那些美男子。那我告诉你，所罗门更俊美。很多人说我生活要追求享受，那所罗门 他有什么样的享受？你读圣经，他有一千个太太啊，你有几个？所以我们看见一千个，他仍然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是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虚空，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无底洞，你没有办法填满的，你用物质没有办法填满的。所以柏拉图哲学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漏水的瓶子，这个瓶子放住，你怎么灌水它都一直灌不满，因为是一个破漏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虚空感，那这个虚空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无底洞，是一个无限的，所以你用物质，有限的物质怎么能够填满它？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找到了那一位完全又是无限的神，他才能够满足你里面的那个无限的空间，因为只有无限才能够解决无限的问题。感谢主，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那就是一位无限的主，完全的主。所以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能够填满我们内心里面的虚空。所以信耶稣，你心中就有什么？有充满的这一个满足跟平安跟喜乐。还有就是他能够解决你生活的生命的问题，就尤其是最后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今天你很多人，很多时候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想方设法要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你能够解决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他为我们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所以耶稣的门徒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感谢主。所以基督徒的丧礼，你很多时候如果你参加过基督徒的丧礼，你会发现不一样。很多人不明白，参加基督徒的丧礼，还在那边唱诗，还在那边说感谢上帝，哇，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人死了还感谢上帝，人死了还在那边唱诗赞美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谈到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色变了，我们就开始紧张害怕了。所以以前我小时候，我的阿嬷常常告诉我，什么都可以讲，死不可以讲，你一讲的时候你就麻烦了，你一讲的时候他就用辣椒来戳你的嘴巴，辣到半死，所以他不喜欢听。所以华人对死，特别是跟这个死字谐音有关系的，我们都很害怕，所以我们就不谈死，尽量避开。 那如果你的 门牌是44怎么办呢？那就麻烦了，谁又嘎谁啊？死又在加死。我曾经就看到有一个房子在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在新加坡的东部，我看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它很有趣，它门牌是44。那问题是怎么样？怎么办？房子买了，不可能拆，不可能换号码，不可能。所以他就44，他后面加两个字，叫做顺利，叫做事事顺利。再跟他改一下，死就变成不好的，就变成好的意思。所以我们华人很怕这个方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亡确实是可怕，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好了，这是第二个方面，他能够解决我们的生命问题吗？耶稣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死亡的问题，耶稣来了。好，第三个我们最后要问的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什么？他能够解决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吗？ 第三呢，就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盼望吗？今天你所相信的金钱、政治、教育，一切能够给你带来生命的永远的盼望吗？我想最多只不过满足你暂时在地上几十年，它没有办法满足你永远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为了我们解决了这个永生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当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神到要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地方，而不是到地狱。当然有人就问了，他说哪里有地狱，人死如灯灭。常常讲说人死如灯灭的人呢，那坦白跟你讲，他还没死过。所以有时候人家一回答说人死如灯灭， 我很想问他一个问题，你死过了没有？他说还没有。那还没有，那为什么你知道死过人死如灯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一问，你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我们知道真的人死如灯灭吗？那就算是有天，他说就算有地狱，那地狱也并不是很可怕的。地狱不过什么，是跟这里的生活是一样的。你这里有手机，他那里也有手机，你这里边有基金啊、这个白兰氏基金那边也有啊、都一样的。所以那边不过是另外一个世界，生活跟这里是一样。如果地狱是这样的话，这个就不叫做地狱了，这个叫做天堂。一个笑话说什么，他说有一天一个人车祸要死，到车祸死了，然后这个身体被带去那个这个紧急部门去抢救，不过他灵魂，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故事，他说这个人的灵魂就到地狱去了。那到地狱去的时候，他发现地狱很美，哇，那边有风，那风景很美，有山有水，有各种各样的享受，哇，他说原来地狱是这么美的。后来上面在抢救，他就醒过来了，也就是说他灵魂就倒回他的身体，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有人就跟他传耶稣，他不要，他说那个人讲说，如果你不信耶稣，罪不得赦免，我们要到地狱去。他说不用紧，到地狱去，我曾经去过那边，很美的啊，我要去那个地方，有风水，那边的这个风景很美的，很多享受。后来有一天他真的老了，他死了，后来他灵魂就到地狱，他到地狱去的时候才发现，哎，跟原本的不一样，很可怕，很痛苦的，很黑暗的地方。他就害怕了，他就问那里的魔鬼，他说为什么地狱是这样的，之前跟我来的那一个是不一样，前面的是很好的，为什么我现在来的是这么糟糕的？那这个魔鬼就跟他讲说，哦，之前那个啊，那个是广告，你听懂吗？广告的意思说前面是一个广告，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为什么许多人被广告给骗了，就是这个原因啊。广告很好，你买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如此啊，就被骗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第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第一是一个孤单的地方，见不到你的亲人；第二，痛苦；第三呢，永远。永远是最可怕。今天你如果被关在监牢的里面，必须被迫跟你的家人分开，那可能只是短暂的一个日子，就可能20年、30年，你就被放出来，你还可以见到你的亲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那永远是什么？进去出不来。所以因此呢，耶稣比任何人更知道地狱的可怕。所以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不断的苦口婆心劝勉人，千万不要到那里去，千万不要到那里去。那谁会到那个地方？谁能够脱离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罪人。那有罪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到天上去，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最终要面对的就是地狱的可怕。但是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地狱的这个可怕吗？可以，耶稣已经为我们打通这条路了，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能够到天父那里，因为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得着赦免了。你信耶稣，你的罪在耶稣里面就得着赦免。我们能当罪一得到赦免被洁净的时候呢， 意思是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就跟神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圣经说什么？若你信耶稣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的跟他的关系变成什么？父跟子女的关系，够亲密吗？我想你在任何的宗教信仰你找不到这种的亲密的关系，但是你在圣经里面你找到我们跟父的关系。对，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一个父亲会把自己的儿女给丢弃的？没有。在世界上，我们知道真正爱我们的神更是如此，爱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把我们丢弃。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单单这句话就可以证明有永生的盼望了，有复活的盼望了。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不过耶稣说什么？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的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但是他今天还活着，就在父的怀里。所以今天他说我永远爱爱你的时候，就表示有一天结束了这个地上的生命的话，我们的灵魂还会到天父那里去，神要用他的爱继续的看顾我们，直到永永远远。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永远的爱爱你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有一个男人，特别是对姐妹讲的，而不是对弟兄讲，对弟兄讲就很可怕了。如果有一个男人来跟你讲说我永远爱你，我告诉你，有时候那一定是爱情骗子。你能够爱永远爱你的亲人吗？不能够。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我没有办法，我爱你，但我没有办法永远爱你，因为我会老啊，我会死啊，我们会分离啊。不过我说我们分离都是暂时的，我说你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有一天你的爸爸走了，那我们以后你老了你走了，我们会在天父那里。为什么？因为天父用他永远的爱爱你跟爱我，所以我们就不会分隔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 要回到天上去，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有一天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而且说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意思是说在那里是很丰盛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耶稣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彼得问了这个问题，说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生命的重要。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信什么？你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吗？他能为你解决罪恶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和来生的问题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替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为什么？因为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神是这样的爱你，请你赶快做决断，相信耶稣并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盼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次为着我们能够得着救恩来感谢你。我们本来不配，我们得救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良善，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我们得救乃是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愿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主，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愿主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说话，特别是新来的朋友，主啊，他们求主帮助他们明白你的真理，打开他们的心门，好让他们能够早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一同的领受上帝宝贵的恩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